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即将访问澳洲，新州示威者已经向州高等法院提出诉讼。日本众议院选举投票结束，执政自民党已经单独取得过半数议席。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将会在今日判刑。今日是2026年2月9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即将访问澳洲，新州的抗议活动组织者已经向州高等法院提出诉讼。巴勒斯坦行动小组说，警方试图限制访问期间的示威活动，权力过大而且不合法。组织者李斯说，即使法院尚未裁决，他们仍然计划如期在市政厅集合，并游行到去新州议会。一个由联合国成立但不代表联合国整体立场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去年曾经指出，以色列领袖包括克尔佐格在内涉嫌煽动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以色列方面已经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同时正在国际法院应对另一宗有关种族灭绝的案件。国家党党魁利特尔波特为三名参议员反对政府仇恨言论法案的行为辩护，说此举导致联盟内部分裂达到三个星期。自由党和国家党现已宣布重组联盟，未来将会依循一套新框架运作，当中包括不得单方面推翻影子内阁所作出的决定。利特尔波特说，相关的倒戈是在时间极为紧迫下发生。利特尔波特说，当时只有几个钟头去判断这条法案对澳洲人是否合适。他又说，国家党进入议会之前，应该是进入国会之前，都会尽力审慎考虑，抱有良知去审视每一项法案。而另一方面，反对党领袖利苏珊就说，联盟双方会专注共同的目标。已经减弱为热带气旋一级热带气旋的米槽正是袭击西澳沿岸，带来狂风暴雨、山洪暴发以及时速高达170公里的强风。位于西澳北部、人口不足3000人的旅游小镇 Exmouth 目前正是处于留意并采取行动警戒状态之下，风暴的威胁仍然未解除。气象局预计米槽将会向东南移动，今日会影响包括 Western Gascoyne、Carnarvon、Denham 以及 Gascoyne Junction 一带地区。这股热带气旋预料将会随着进入内陆而逐渐减弱，并在今晚稍后转弱为一级热带气旋。国际方面，在日本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日本现任政府在首相高市早苗领导底下，在众议院取得绝对多数票。高市早苗所属的自民党在国会两院中权力较大的众议院，单独取得465席中的271席。相比选前，自民党在众议院的议席是大幅增加，意味高市早苗可以推动他偏右路线的政策，包括振兴日本经济和加强军事能力。随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高市早苗亦都一直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不过有年轻上班族就说，选举结果未必反映到年轻一代的想法。
I find it somewhat a bit disappointing。
这位选民说，他觉得有少少失望，好像年轻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充分反映，又或者是年轻人本身都不够努力去争取令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这一点令他觉得有点可惜。 加沙地带官员表示，自从拉法口岸在一星期前有限度重开以来，大约有180名巴勒斯坦人已经离开加沙前往埃及。根据美国划船，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之后，这个对被围困加沙地带至关重要的出入口在2月2号重新开放。拉法口岸重开是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其中一项要求，目标是结束2023年10月爆发的战事。同时亦都有载住人道援助物资和燃料的货车陆续驶向埃及拉法边境口岸，准备进入加沙地带。涉及2019年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造成51名穆斯林信徒丧生的一名澳洲白人至上主义者，他的上诉聆讯今日展开。这宗案件是新西兰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涉案的35岁男子早前承认51项谋杀罪、企图谋杀罪以及恐怖活动罪，被判终身监禁，现正服刑，不得假释。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美国明尼亚波利斯，当地原住民社群领袖和社区人士举行追思会，悼念在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中丧生的人士。今次活动同时标志雷尼古德遇害一个月。有出席者朗读了他的妻子贝卡的公开信，呼吁民众除了记住雷尼的名字之外，也都要记住其他受害者。信中提到，不只是熟悉的名字值得记住，其他家人同样承受伤痛，死者亦是邻居、朋友、同事和同学。
You know my wife's name, and you know Alex's name.
这位读信的朋友表示，大家都认识他的妻子的名字，亦都认识普雷蒂的名字。在这个城市里面，亦都有很多其他人受了伤、受到伤害，而大家未必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人同样承受着伤痛。他们都是大家的邻居、朋友、同事和同学。他说大家应该要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事是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追思会同时有示威活动，警方拘捕了几名示威者。挪威王妃梅特·玛丽特就自己曾经同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交往一事向挪威民众致歉。美国司法部最新公开的文件显示，两人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曾经有几百封电邮来往。皇室发表声明说，王妃对于自己未能够及早认清对方为人是感到非常之难过。他又表示对所有因此而感到失望的人是深感抱歉。法国当局在西南部一条村庄拘捕了两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当局说，两人涉嫌试图截取卫星和军事相关数据，并将有关资料传至中国。另外，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将会在今朝早判刑。黎智英被裁定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和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全部罪成。黎智英连同同案八名认罪的被告今年一月求情，八人早前各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当中五人以从犯证人身份作供，而黎智英以及他的亲友都没有呈交求情信。根据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罪刑罚分两级，罪行重大判监10年以上至终身，其余判监3年以上10年以下。年78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12月起还押，至今已经超过5年。他经历长期囚禁，健康状况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而控辩双方曾经就此在庭上争辩。返回澳洲，新州工党政府将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没收并销毁马力强劲、纯油门控制、伪装成电动单车的电单车。 警方将引入全新路边马力测试机设备，协助执法人员检查车辆是否超出法定的规格，包括时速25公里自动断电的规定。另外，塔州政府为了打击非法烟草产品和电子烟销售，提出一套被形容为全澳最严厉之一的法例。当局表示，一旦商户违规，将会面临巨额罚款，甚至被勒令停业。过去两个星期，塔州执法部门已经由非法贩卖者手中检获超过200万支香烟以及超过700支电子烟，估计市值达到320万。维州一年一度的性小众社群盛事 Midsummer Festival 举办期间，墨尔本市内多间商铺和住宅遭人喷上涂鸦。事发在这个节庆的压轴活动 Pride Street Party 举行前夕，事发地点包括 Fitzroy 的 Smith Street 以及 Gertrude Street。 涂鸦口号包括不要在被盗土地上办骄傲节，骄傲节不应该有警方，以及是抵制 Midsummer 等。 Midsummer 副行政总裁麦金杜殊就表示，事件已经对社群是造成伤害。体育消息，榄球联赛方面，布里斯本野马队前锋佩恩哈斯将会离队，并已经签署一份为期三年的合约，转投南雪梨兔子队。哈斯将会在2026年赛季结束之后离开布里斯本。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708点，是跌了180点，总成交是87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50115点，是升了1207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6559点，是跌了325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065点，是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014, 对港元 5.4801, 对人民币是 4.8696。跟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7度，墨尔本密云最高23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32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35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31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22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9度，达尔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九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